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伊娃黄博士生 Nancy。 最近有数据显示，由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关税惩罚的措施让澳洲的葡萄酒被竞争对手南美的葡萄酒所打败，被挤出了中国的市场。 Nancy， 在你的调研当中，这方面的结论有没有一些数据的依据呢？
中国的商务部发布公告称，从2021年的3月份开始，就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但是各公司的反倾销税是不同的，这个税率是在 116.2% 到 218.4% 之间。它其实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各公司反倾销税率的这个列表。绝大多数的公司这个税率是在 167.1%。但是目前呢，就是相较于澳洲这边，在南美主要是智利，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和智利就签订了这个中智自贸协定，就是 FTA。就双方呢就规定全面启动关税减让的进程，所以从2015年开始，智利的葡萄酒出口到中国就不再需要缴纳任何关税。就由于这个关税的原因嘛，所以也导致智利的葡萄酒在被出口到中国的时候，其实天生就是有它本身的价格优势，吸引客户抢占市场。
黄老师，这样的一个结果，从关税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关税在对外贸易当中是被各国政府是怎样运用的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一轮的葡萄酒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啊。因为中国现在对澳洲的这个反倾销呢，其实它是在零售酒上面的，因为两升或以下的瓶装或者是已经灌装了的酒呢，基本上呢它都是零售的作用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澳大利亚的酒由于被反倾销这么一个惩罚以后呢，它对比智利这个完全没有关税的，那当然就是天然的价格上面呢是有它的劣势了。但是呢，智利的酒其实在中国的市场上面的历史呢要比澳大利亚的长，所以它的这个天生的优势本身就在。但后来呢，澳洲的酒为什么在中国它的销量比较好的原因呢，也应该说是它的那个质量已经达到了南美洲的酒本身的价格优势呢，可能并不那么吸引到这个消费者了。我们的市场层面上面看到的这个竞争呢还是在的，所以呢在每个国家它要使用关税的时候呢，和它要使用我们所谓的惩罚性关税啊，反倾销呢属于是惩罚性关税嘛，它的用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目前在国际贸易当中呢，我们用关税啊，每个国家用关税基本上是这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双方之间呢都没有自由贸易的协定，并且呢不在 WTO 的框架底下，这个时候呢就各国自己的关税就是管了这些所有的进出口的贸易了。第二种呢是我们作为 WTO 的都是成员国，最优贸易待遇和这视为本国产出的这个待遇呢对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有效的。再接下来呢是这个有双边贸易协议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呢同时很可能就是都是这个 WTO 的成员也有可能不是，就像这个智利和中国所签的这个双边协议呢，它据我的了解，它当时呢在 negotiate 就在这个商讨的环节的时候呢，中国并不是一个完整的 WTO 的成员国。就在这些等等的关系的下面呢，也就意味着虽然各国都希望这个国际贸易呢是在一个平等的方式下进行的，但是它国与国之间呢在这几个方面，由于它都是本国的法律，仍然是有一定的自由度，都会被各国拿来要么是调节市场， 要么是调节国际关系。所以商家在面临这些的时候，他只能够是想尽办法去应对，保障自己的市场不被影响的太多吧。
嗯，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这个葡萄酒嘛，它这次中国对澳洲的这个反倾销是在两国都已经有双边就有这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的时候呢，有一个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在这个使用这个反倾销的条例。一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两国的关系可能有点不太妙。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只在零售上面的影响，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对澳洲的葡萄酒仍然是有它的需求。所以呢，它其实我们看到呢，假设我们是散装酒出口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境内去分装呢，这个是不受这一轮的反倾销的影响的。现在也已经有一些品牌呢，有挺多的品牌已经在这么做了。但另外一个不受影响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这个饮料或者是我们说油等等等等的分装行业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要是连这一部分的话，它都受到这个反倾销的影响，估计会影响就中国境内本身的这一个下游产业吧，它的这个市场和它的这个就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只是一个零售已经包装好了的澳洲酒进入中国的时候是被这个反倾销影响的。
黄老师，你刚才讲到的只有是零售的受到影响，但是因为零售的酒的利润会是高很多的。第二呢，如果是要横向来对比这个产品的话，那么智利的酒现在呢是在零售和散装方面都可以是两面开花的一个销售，所以事实上对于澳洲葡萄酒市场的打击还是相当巨大的。
对于澳洲葡萄酒的行业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巨大的。因为其实在澳洲和中国的这个自贸协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智利的酒到中国已经是免关税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呢，澳洲的葡萄酒跟智利的竞争已经是一个质量而不是价格的竞争。所以在这一轮的话，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澳洲这个葡萄酒商在散装酒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很可能是他们自己进行当地的散装再包装然后售卖。所以呢，这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酒庄跟中国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合作模式，并且是这个不同的分润模式，
分利润的模式。
我这里想补充一句，就是即使是说这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公司一直在努力的去寻找替代市场也好，或者是采取在澳洲的原液通过散装酒的方式出口到中国，并且在中国进行分装也好，但是实际上的数据也表明，这个它其实并不能阻止这个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已经跌至了5年的最新低。因为他们的这个葡萄酒协会 Wine Australia 它其实也有显示，截止到去年的9月底，它这个总葡萄酒的出口是下降了24%，对中国的销售额也下降了77%之多，所以确实是影响是很大的。
黄老师，你觉得散装酒的这个策略它是可以存在，但是从刚才 Nancy 讲到的这些数据来看，对于整个原来已经生机勃勃的澳洲葡萄酒出口到中国的市场来讲，它确实还只是一个杯水车薪，这样说你认同吗？
并且呢，这一个其实从今年3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反倾销的条例真正出来之前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关税已经是对澳洲的葡萄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在出口瓶装酒，然后转换成出口散装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葡萄酒品牌吧，澳洲的品牌，它需要做一系列的不同的转型的工作。因为你要出口原液和出口已经包装好的酒本身的生产就已经很不一样，这一部分的成本呢，这个酒厂呢是需要去考虑进去的。 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使他们 OK， 我就立即就可以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挺难的。
对，因为不可能瞬间转型成功，而且还需要很多的投资。而且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当你已经转好的时候，也可以突然来一个政策对散装酒也可以提高关税呢？
这个是很可能的，但是目前会不会这么做，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散装酒呢会
影响到中国的下游市场，
包装行业带来就业，所以呢这一点会不会做这一点呢，
中国要考虑保本，
对，考虑自己的就业，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一轮我们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候吧，这个矿业呢是比较晚才受到影响的，因为在需要找替代品啊，需要找同样质量的产品啊，等等等等。会不会下一轮继续拿葡萄酒开刀？目前，起码目前这一轮，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吧。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商学院的伊娃黄老师，还有 Nancy 博士的分析，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